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礼拜一的节目，这个星期的开始，那在炎热的天气底下呢，嘉妍仍然是在鼓励大家，请你们好好的保重身体，特别如果是要在户外活动的各位呢，要多喝水，还有好好的去保护自己身体状况。我也知道呢，有很多可能是需要在户外工作的啊，这些我们都需要好好的来关心大家。当然呢，如果你家中是要照顾孩子的，那我们之前都有在电话里面啊，都有去鼓励弟兄姊妹呢，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呢，不要只是在室内，还是要多鼓励他们，要走出家门呢，多看这个世界上啊很多不同的一些的东西，不要只是在玩手机啊，或者是上网啊等等。所以为着要去鼓励大家呢，嘉妍先在这就给大家一些的提案好吗？这个最近呢，我也在看这个暑假关于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孩子他们的成长的。在英国呢，就有研究发现，学生在暑假不同的经历会影响他们开学后的精神健康的。大家了，除了是要外出旅游，或者是你们会在想啊，这个暑假要帮助孩子报名参加什么什么样的活动，又或者是有一些家长根本没有头绪，每一天就丢一个手机给他们就算了。其实这些都会在影响这个孩子到底啊，他有没有学会珍惜时间呢？有没有呢去在这些可以空闲的时候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时间，让他学会啊做一个有计划的人呢？那么有教育心理学家呢，就提倡一个叫做幸福感的理论，来提醒家长们，其实要透过五个正向，还有四个快乐，来帮助您的孩子健康成长的。特别呢，在暑假的时候，您可以试试看这个。这五个正向是：正向情绪、正向的参与、正向的关系、正向的意义，还有正向的成就。而四个快乐呢，就包括很快乐的去动，很快乐的去活，很快乐的去吃，还有快乐的去睡眠。那如果您的孩子啊，可以在这些范畴里面享受到，那他就可以呢，很大的比例成长为一位健康快乐的孩子了。但是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哎呀，要他们拥有那么多这些什么快乐呀、正向啊等等，我没有那么多资源呢，怎么样可以提供呢？其实要快乐也不一定很复杂的，我们都是可以简简单单快乐的，对不对呀？其实你随便找一找，都可以找到一些不用花大钱就可以带来快乐的一些方式。那当然我做节目我就会推荐啊，您可以先来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是不用钱的嘛，这个资源也很丰富，先来丰富你自己，然后你就可以丰富您的孩子的生命了。今天节目内容仍然是很丰富的，包括了扑朔迷离小大人今天要去探索的这个课题，叫做重视隐私，特别是青少年的孩子，他非常看重自己的私人空间，请大家都要学会尊重。我们等一下还会来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美好教导，一起来听听今天节目的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伤心的花进入对话。
不好意思占用了你们的时间，但是我真的很烦恼，所以我想找个人谈谈。事情是这样的，我知道我的父母很关心我，但是他们的方式真的让我喘不过气来。他们就是很爱管我，不让我太晚回家，又要我好好念书，叫我不要那么爱玩。但是我自问，我自己已经很努力地在满足他们的要求了。说我爱玩，其实我只是用手机跟朋友玩玩游戏，我都已经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了。我的父母还把我的手机给没收了。还有，让我更生气的是，他们看了我跟朋友的讯息，我跟妈妈表达我的不满，她竟然说，
你未成年，爸妈要看手机都可以，你未成年说什么隐私权呢？
他说我的朋友都说脏话，要我少跟他们来往。而最令我受不了的是他们的双重标准和重男轻女。我哥哥小的时候都可以晚回家玩手机，那为什么我就不行呢？难道就是因为我是女生就不一样了吗？我只是希望他们可以尊重我，他们总是觉得我叛逆不听话。我不开心就在房里面哭，他们又说什么只是对我好之类的话。难道我不可以有隐私权吗？我真的好难过啊，我不想活了。
伤心的话，从您的分享中知道您因为被父母偷看了手机，又得不到他们的谅解，所以您感到难过又愤怒。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想到可以找我们分享，我们很希望您好好珍惜自己。您的烦恼是有办法减轻的，让我们找来辅导老师郑柔，帮助分析一下隐私对成长中的您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小花你好，我们很感谢你愿意找我们分享。当你有不开心的情绪的时候，实在是需要一个出口，这样对我们的身心灵才是健康的。现在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自己为什么会有想要得到隐私和希望被尊重的想法吧。心理学家从人类心理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因着年龄的增长，个人自主性和个人意识越来越强，于是我们会越来越重视能够拥有一个属于私人领域的空间。在生活中， 一个人要与其他人分享多少的资讯内容，其实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所以隐私权是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学习自我主张的一种呈现，这也是一种需要被尊重的感觉。不过在我们从小孩转为大人的过程中，父母不一定能够理解，以至于有更多的沟通上出现冲突。这种拉扯的状态也是每个家庭必然会面对的情况。有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斯特纳夫人，她曾经说过，自尊心是一个人品德的基础，若失去了自尊心，一个人的品德就会瓦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尊心，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同样也具有这颗让人敏感的自尊心。处于心理断乳期的青少年是强烈需要有自己成长的空间，希望别人把自己当作成年人看待。如果这个时候老师和父母还把他当成孩子，就会引起他们厌烦的感觉，产生对抗心理。由此可见啊，小花，你的需求是很合理的，你的想法也是成长路上必然会出现的，只是为了让你在心理断乳期里面和父母的关系不至于太恶劣，我们还是需要为这段关系下点功夫。当然，这是靠双方的努力，而当中最关键的是父母必须愿意做出改变。那么，小花，现在你可以做的是找到一个好的时间和地点，坦诚地和你的父母来一次沟通。如果你觉得很难开口，或许你可以用写的方式，将心里话用文字表达出来。当然啦，更好的方式是能够找到成熟的第三方来做桥梁的角色，比如说找一位心理咨询师，让大家在相对平稳的状态下做到真正的沟通。合宜的沟通包括以下五个方式。第一，选择合适的时机，找一个双方都放松的时刻，避免在情绪紧张或者忙碌的时候进行重要的对话。第二，使用我这个字眼，表达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可以多使用我感觉这一类的句子，避免指责，可以让对方更容易理解。第三，倾听，积极倾听彼此的观点，对于对方的想法表示尊重。第四，保持冷静，在讨论中不要情绪激动，保持冷静的头脑能帮助自己更容易传达想法。第五，明确表达，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期望，不要含糊其辞，说得不明不白。同时，我也鼓励小花，你可以让父母了解关于青少年孩子隐私的问题，你可以和他们分享以下的知识。你可以告诉他们，14到16岁这个阶段的孩子被归类为限制刑事责任的能力人。是不是听起来很复杂？其实啊，他就是在说，这个年龄层的孩子虽然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但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成熟与独立，所以可以减轻刑责。他们是责任已达，成熟未满。那成熟未满的部分，当然还得靠父母持续的关注和教养。既然孩子被认定已经有一定的责任和能力，那父母就需要清楚地知道，第一，要尊重处于这个阶段的孩子， 他们能保有自己的账号和密码的隐私权。第二，绝对要和孩子达成协议，这包括为了保护网络安全，当父母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比如有反常的行为、很晚回家、成绩下降、过度使用手机等等异常状况，这个时候父母是有权要求查看孩子的手机的，但要以取得孩子的同意最为理想。第三，避免使用偷看的手法来看孩子的手机内容，如果父母做了，事后应该要和孩子诚心道歉。在这里，我们非常建议父母不要轻易偷看孩子的手机，因为这个行为只会增加双方的不信任感。真心希望小花，你可以和父母的关系在沟通中得到改善。如果你的情绪还是有所困扰，请记得可以继续找我们哦。
兄弟，我的姐妹，谢谢你在神的爱里祝福和伴随。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在主里真诚的祝福你，祝福你白天到黑夜有天父爱相随，到哪里有恩典领导你，每分每秒钟有新鲜的恩宠，在这祝福中我们爱相拥。祝福你，祝福你，在基督在神的爱里祝福和伴随。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在主里真诚的祝福你，祝福你白天到黑夜有天父爱相随，无论到哪里有恩典领导你，分每秒钟有新鲜的恩宠，在这祝福中我们爱相拥。祝福你，祝福你，在基督里祝福你，你爱我，我
爱相随，无论到哪里，有恩典临到你，每分每秒钟有新鲜的恩宠，在这祝福中我们爱相拥。
姊妹刚刚听过的这一首诗歌叫做《神的爱里祝福你》。我不知道呢，问起大家，如果讲到神的爱，你会感受到什么呢？神的爱对于我来说，就好像是在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充满着清香的一个空间里面，而且在这个空间当中是没有任何的恐惧的。您可以呢随时随地的在这里运作行走，做很多不同的活动，可是都不会有任何的危险。神的爱就是这样给你有一种很大的安全感还有满足感，同时间在神的爱里面，绝对呢你就不会害怕有任何的忧虑。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可以感受得到这份完全的神的爱，很多的情绪病呢都会得到医治的。以下我们就仍然会来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课题，今天就会讲到家长如何面对青少年的情绪的下一集。这个呢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了。过去周师母跟廖医生呢都已经把他们很多美好的经验都跟我们分享了。那下个星期开始将会有一个新的栏目要推出，而这个栏目是跟暑假有关系的。我们希望呢透过主持人们分享他们过去美好的暑假经验跟故事，你们都可以得到启发，把握你们美好的暑假时光，跟孩子一起呢去感受这个世界。好的，让我们一起的来听听今天的精彩内容重温。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我们常常说这个情绪教育比知识教育更重要，对吧？
对呀，因为刚才讲就是很多孩子不是一定天分很高，
对，
但是如果他们保持有一个好的态度，有一个好的习惯，就是我不会放弃，我会努力，我会继续争取，积极向上的态度。
嗯，
他将来去到高中、大学，甚至大学就算没有进大学，但是他出来工作，他保持有一个积极，不放弃的精神，他可能将来更加成功。
对。
当然如果他有天分，我们尽量培养他努力在学习方面努力，但是不是一定每一个孩子都有这么高的天分，但是肯定有选择，有不同的路他可以适合他。
是
啊，他练什么科目啊，就算进不进大学，
对，
什么时候进大学也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他对生命有盼望，他努力，他能够不怕失败，不怕困难，他能够快乐，有平安，有正面的态度，有盼望，这个就是最重要，
是
有的情绪教育了。刚才讲有一些人他们 对将来都没有盼望，人生没有意义，当他们很大的冲击啊、困难啊、挫败，他就容易放弃，甚至放弃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最失败的例子了。
对，
所以我们从小就如果做父母就需要，如果我们有信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正面一个平静不发脾气，一个很温柔的态度，
温柔的态度，
万万管理我们的儿女，
是
不千万不要不必要地去发怒，
对，
常常发怒，他们就很容易有负面的情绪了。
是
啊，要从小要管教我们的儿女，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啊，也但是最好就是
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
从小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道路，他也不骗你，就是这个真言。
对，
二章六节。
是的，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是很重要的。从刚才的分享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决定孩子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呢，不是我们给孩子灌输多少知识，而是在于能否帮助孩子培养一系列的重要的性格特质。这个特质呢，包括了毅力、自我控制、好奇心、责任心、勇敢，还有自信心。因为将来离开学校到外面社会去工作的时候呢，这一些东西呢都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的父母亲，我们要想得更广大一点，不要只针对孩子的功课，我们要针对孩子，培养孩子，让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那刚才廖医生也给我们了一节很重要的经文箴言书，就是把我们的孩子从小带到主的面前，让我们的孩子一生跟随神。这个信仰，我常常说父母亲能够留给孩子的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信仰了。
另外很重要，就是我们有信仰的，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
是
上帝的方法，怎么样管理好我们的家庭，用正确的方法原则管
教
儿女，从小就与他们分享信仰。
是
因为整本圣经就是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有积极努力，有一个好的态度，怎么样不放弃，有盼望，有平安喜乐的情绪，这个根本就是一本很重要的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原则的一本书。所以很奇妙，圣经已经里面有很多答案，有很多方法。
对，
另外很重要就是从小就不要将儿女遭到他们不好的事情。
对，
当然你不会遭到孩子吸毒抽烟喝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遭到他们不对的价值观。
对
对其他人我们没办法遭到他们尊重其他人的尊重生命，
是
这个应该我们按照圣经怎么样让他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是不对，
对
与不对，很小就从小教育他们。
是的，教育孩子的这个功课不容易，要回到圣经里面，按照圣经的话语来引导孩子。但是在这里我苏青也鼓励所有的父母亲，我们自己呢先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圣经里面的价值观，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引导我们的孩子回到圣经里面，能够让他们一生有很好的信仰跟随神。我们常常说儿女是父母的一面镜子，但是呢当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回到主的面前，让耶稣基督神的话语圣经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也让我们的儿女都能够敬畏神，特别能够帮助一些父母还有从事教育服事的弟兄姊妹。 江苏的李姊妹，你好吗？
哎，师母你好，我想先感谢一下你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还有良友电台所有的这个节目给我的帮助，我觉得是非常大的。
嗯，
就是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教会对我们属灵生命上就没有什么牧养，给我们带来没什么帮助。然后我就很渴慕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能够更加的明白圣经，完全是得不到一些姐妹他们的一个帮助。然后我们有就是借着祷告蛮久的，然后突然间就在一个群里面看到他们有分享良友电台里面的一些节目，不过好像没有空中辅导。
嗯，
然后我弟兄就是在听节目的时候，里面好像有说让我们下载良友聆听和良友好牧人，然后他下载了，我们就知道空中辅导。
哦，
这样的。
是是，感谢主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啊？
嗯，良友电台听有两年了，但是空中辅导是去年我女儿生病以后才听的。
哦，
还知道有这个空中辅导。
哎呀，真的是感谢主吧，让我们能够借着节目彼此的勉励。
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给我宽容耐心。
就是你跟其他弟兄或者姊妹连线的时候，我听到的时候给我的帮助挺大的。
是，
比如说我原生家庭妈妈是比较暴躁的一个人，给我的影响也是很大，导致我的性格方面也不是太好的那种，脾气比较暴躁。因为她小的时候就算你做得对，只要她发脾气了，她说打你就打你，即使她打你她认为我没有错，她也会说活该。所以可能就是一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影响，然后性格方面也会变得暴躁。但是这种暴躁是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然后有时候不自觉的对孩子，他只要一个小小的举动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然后想发脾气。但是我会想到他如果这个是周之母的话，他会怎么样去做呢？我就会想到你对别人的一种辅导，马上对我的影响就蛮大的。所以挺感恩的。
哎呀，感谢神啊。所以你现在就不常跟孩子发脾气了，对不对？
对对，
在教育孩子上面，做父母的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一方面我相信你在不断的操练呢，是不是？
是的是的，就是我现在是已经慢慢的在改。以前经常打孩子，我只要一开始打我就停不下来，就是很疯狂，就是
哎呀，
就是想往死里打的那一种，感觉自己要疯掉了，感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是打过以后就觉得非常的愧疚，感觉很对不起他，就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每一次都会向上帝祷告，但是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改变。就是现在听了空中辅导以后，你在里面常说我们情绪不要那种那么的不稳定，所以我在想我的情绪不能这样子，如果这样下去没什么好处，而且老是生气说要打他呀或者怎么样，打了他又能怎样，只能带来不好。现在我基本上不会去出手。然后就像您在节目里面教导的，比如孩子做了不好的事情，我们不要马上就生气，要有先一个好的态度，先或者是表扬他，然后再慢慢的跟他说他这个哪里做的不好。
我们彻底的改变，
不仅仅是在圣经里面看到上帝的一个智慧。我觉得周师母你好有智慧，然后我在想周师母是一个人都这么的有智慧，那我们的神的智慧真的无法想象。
哎呀，你太夸张了，这是感谢神吧，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吧。
是，所以非常的感谢。
甩开痛苦伤悲，坚持没有后悔。
所以现在孩子你这样去管教他的时候，他就听话吗？
嗯，我孩子现在蛮好的，基本上都在正确的鼓励下，很多方面他都可以自己很好的去完成，包括作业呀各个方面都是用正确的方式鼓励他。就是您在里面也说我们表扬孩子的时候要比较全面性的一种表扬，不要说真棒啊，以前我都是这样讲的。
嗯嗯，
您在里面跟我们讲的这种方法以后我觉得挺好的。
哦，感谢神，真的是非常感恩。
嗯，
神赐给我们的个孩子、嗯、我觉得非常的宝贝。借着教育孩子呢，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也在不断的学习跟成长。所以我觉得李姊妹啊，今天你来电话做这个见证了，本身让我们看到当你愿意去学的时候呢，神就会帮助你的。
是是，但是有你们的一个话语的帮助下、嗯、我就可以间接的可以想到，哦，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
是 是
很感恩，
感谢神吧。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呢常常告诉孩子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一个，但是却没有告诉他这个方法应该怎么改善、
嗯、
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国人的教育的一些方式上面的盲点吧。孩子做错事情、
嗯、
我们一个劲儿的就告诉他说你做错了，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但是你却没有告诉他改善的方法。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做父母一定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当你给孩子一个很清楚的指引的时候呢，告诉他了方法，他就避免下一次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你能够在当中学到这一个，我觉得真的是要为你感恩呐、啊。
是，真的很感恩。
以后有需要的话，继续用电邮跟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吧，好吗？
好
好好，
师母，
好，再见。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说，我听，勉励，带导，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袁姊妹。
哎，佳燕老师你好。
你好，
突然电话了
啊。是是是，感恩感恩，可以跟你联系哈，袁姊妹。
感谢。以前经常通的时候、嗯、有时候我在忙根本就没办法。
嗯，
今天稍微早一点我就想跟你们通一下电话。
嗯，很好，
很感恩。
是的，是的，
就是我经常有时候打电话，有时候打了也没什么时间，
嗯，
就断了。
嗯，
今天我想和佳音老师就讲一下，其实我们家庭吧，就是孩子小时候也是去教会的，现在，
嗯，
不过孩子们，我相信这个种子还是在他们里面的。
对，
但是像。丈夫嘛，这一块有时候几乎就不怎么谈心，就是那种、
嗯、
有时候我也挺迷茫的，也不知道，就很软弱。特别昨天啊，我都没办法，就一个劲子来刷视频，好像那个时间就不知道怎么过。
嗯，姊妹可以跟你多了解一下，你跟你的丈夫结婚多少年呢、啊？
我们2000年正月初4，已经20多年了。
嗯，结婚20多年，你的孩子多大呢？
女儿是01年出生的嘛，儿子是04年出生、
嗯，
女儿刚刚出来上班了，小的还在上大二。其实我以前和周师母经常聊的，也、
嗯、
特别是徐老师，周师母帮助我好大哦。
是的，
在我最艰难，觉得最走不下去的时候，真的是他们帮助我。徐老师，周广亮牧师，真的给我指了方向，靠着神这样慢慢走过来。
嗯，那很感恩哈。那个时候，上帝就让你们可以有这个同行的这个机会。对呀，
最无助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活不下去的时候，
对，
我就觉得就要轻生了，然后就看到了有这个辅导类的，后来我就从电脑上就进去了。一开始我学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嘛，后来就走不出来，在家庭和教会，然后就走不出来，感觉自己没办法活了。
嗯，
就是在这么多年当中，就感觉轻生了好多次，就那种感觉。现在慢慢的靠着神就过来了，虽然身体还是不是很好，但是，好多了，相比没有辅导前那个时候，就是天地之差。
嗯嗯，那现在姊妹最困扰你的 是不是跟丈夫的关系呢？因为孩子都大了嘛，也不用你操心了。对，
现在虽然他也有一些改变，但是基本上我们就各搞各的那种嘛，就是就感觉怎么讲，反正就是这样，各搞各的那种。
嗯，各顾各的意思是你们也是同住的，你跟丈夫一起生活的，只是你们没有交流吗？
几乎就没什么交流。基本上比如他家的事情他也不会跟我讲，然后呢有时候呢我们就这样在大方面不就这样顾着嘛，反正就是讲一下就这种状况嘛。不过孩子的责任学费啊啥的还是他担的。
你跟你丈夫没有交流的意思是连讲话都不会讲吗？
讲话会讲啊，但是讲的少。
主要就是讲一些生活类的，对吗？就说吃了饭了没，然后吃了这样，是这一类吗？
就这样嘛，就反正就挺陌生的，主要是就是这些会讲。孩子要回来了，就稍微好一点，就感觉大家因为有孩子嘛，大家就会缓和一点，
对，
就是话多一点嘛。
对呀。所以姊妹你的期望呢是希望想要怎么样的一个图画，就是跟你的丈夫，因为现在你的困扰是觉得跟他没沟通，你心中一定是有一些期望的，对不对啊？
有时候可能也是我自己身体吧，就是想的也比较多吧，就是我也上一次也电影跟你们讲了，我就觉得我本来现在干的这个小时工嘛，就是也许在别人感觉得很轻松了，但我有时候觉得也不是那么轻松，所以我上次自己报了一个什么那个消防那个考那个嘛，但是对我来讲，我虽然报了，也是挺迷茫的嘛，就是，觉得都没有心思去看那些题目啊啥的理论，有时候我自己，就像上一次一个姐妹在讲嘛，讲。你在报的之前你有没有祷过？其实我真的很迷茫，我现在学的是生活上，就是觉得生活技能的，就是为了能找一份工作的那个消防。
对，现在你在读那个是我们叫做技能上的一些学习，可以帮助你找工作的那些。
对，因为我学的那个有一次电邮跟你们讲了，就那个消防的，
消防的，
我虽然报名消防知识嘛，
就是
像有了这个证可能找工作，
对
啊，就是对自己可能稍微好一点。
姊妹为什么想要找工作？你一直都有工作的吗？你过去是
没有
家庭主妇，
没有工作。以前就是管孩子嘛，孩子上学的时候离家远，
对，
要到周末的时候要接送啊，所以家庭也要管，要烧饭啊啥的。
对，所以孩子大了，你就有自己时间多了，希望也可以再出去做一些事情。对吗？
对，现在从孩子高一，我是干这个小时工已经干了3年多了嘛。我高二吧，好像是高二。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困难，就家里人就觉得我就是在吃闲饭嘛，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太这个软了，就是其实我也不是不找，就是找不到合适的，然后比如时间太长的太累的我也干不了。后来也还感恩嘛，就是我找了这个小时工，我一直坚持，
对，
再热再冷我早上4点多钟一般定闹钟定4:50，然后基本上干一上午，就4点多钟起来搞饭，然后就这样坚持下来，再难我都再热我就这样坚持，感恩就坚持了3年多，到今年的8、9月份就4年，自从周师母一直退下来之后，就很少能难得跟他，聊的电话能打通了。所以也尽量的把机会让给别人吧，因为我们也对师母他们辅导了这么多年，特别是徐老师，
对，
真的很感恩。
是啊，所以 姊妹啊，欣赏你哈，过去这个努力都一直坚持下来，这很多神都会很欣赏你这个坚持，也在这坚持当中都看到自己有进步的。那这个过来以后，现在你感觉哈有迷茫的，除了是这个跟丈夫的沟通啊，还有就是说你虽然报了名那个消防知识，但是又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对吧？
对，
是
主要就是在沟通上，有时候因为夫妻只要一不沟通，有时候我就想到我的父母养了我就白养了，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就没有那个能力啊啥的，
是
有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无助的那种嘛。
不过你说你跟丈夫没有沟通这一块，你说跟自己也有一点的关系，你的意思是你跟丈夫以前沟通的时候有什么你觉得最大的阻碍呀？
最大的阻碍他就认为你不能够赚钱，就是认为
哦，
就是这样把孩子带了还要赚钱，就是那一种。而且公公婆婆他那个时候，现在虽然公公已经去世了，
嗯，
但是就总会给你那个压力，就是觉得你要挣钱，不管什么，
哦、
就给你脸色看，就是讲到钱，只要因为你像我们这个也不是种地啥的，就是每天就是开门就是有用钱的事嘛，所以以前我那个时候也很软弱的嘛，我也以前我也公开的跟我的丈夫去讲，我家孩子都这么大了、嗯、我可以不需要了，因为我软弱过很多很多，就是没办法，就是我又不是像那种偷懒。
那现在你去读那个消防知识，你的丈夫也知道的，他知道你在报这些课程吗？
他不管，我就是打零工，然后就是攒着钱然后报啥的，我也不跟他商量，他也不管你，他你商量了也就是那种，他也不表达、
嗯、
也不讲前不讲后的。
哦，但是你跟他现在一起生活的话、
就是、
你还是会煮饭给他吃的，还是他自己煮他的，
他也会、啊、
你自己煮你的？
哎，我没回家或者他回来晚了，我都他自己搞、啊、
哦，
因为我早上要起早嘛。
嗯嗯嗯嗯，那主要就是说姊妹现在面对的，就因为孩子已经不用你们照顾了，我们说哈，夫妻到你的这个年纪哈，我们有一点空巢期吧，就是你反而就回来要学怎么样跟你的丈夫再一次学沟通嘛、啊、因为你们应该结婚的开始的时候，没有一对夫妻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什么话题都没有，当然会有，但是不多。就是说，应该是因为你慢慢一直这个二十多年来，你们累积很多的原因呢，阻碍了你们那个沟通方法，大家没有什么话题了啊。那所以现在反而是姊妹，那在这个时间点哈、啊，怎么样去再一次学跟丈夫相处？哦，这个可能是姊妹你要再重温的，因为过去你都说师母跟徐老师都帮助你很多，而你也有听我们节目很久、
嗯、
应该对你来说
每天
对 对你来说那个夫妻关系的教导应该不陌生了，只是你怎么样去把它活出来而已，对不对呀、啊、
是的。
你的丈夫还没信主的对吧？
没有。
嗯，对，所以现在姊妹你需要的就是持续的为着你的丈夫都要祷告，你有没有持续的为他祷告呢？
我对他祷告的信心都没了、
哦、
真的，我的信心现在就是那种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心里好像都冷完了那种，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们就要回到这一点去了哦，你自己的灵命、
嗯、
你自己去打分数哈。现在你跟主的关系，你觉得用零到五的话，五是最好，零是最不好，是几分呢？
其实我跟主的关系，我自认为还可以啊，我因为我只有靠主了。
嗯，有一点分别，你当然是只要靠主，但是哈，我们都可以来观察一下自己，你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来依靠他的？你会每一天很享受跟主祷告啊，
然后喜乐啊，有能力去面对生活呀，这些你自己观察，你觉得够不够呢？这个当然我们都是要靠主啦，一定要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靠主，只是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真的在主里面，你有接近他以后你更喜乐了，更有力量了，而且更有力量去关顾自己也关顾别人。
真的，那当然了，那我有力量，我就是比如买菜啊啥的，当然我就会主动的，就是这样嘛。但是我也讲不好嘛，就是以前他那个时候就为了要让我上班，他当然他自己的事情他就自己承担下来了。
嗯，
他好像主动的就跟我就是直接就分开的那一种，因为这样他可以不提供给我经济上的帮助。
嗯，
所以呢，后来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形式了。
对呀、啊，所以姊妹，很多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就会变成这个局面的。所以你也很清楚，对他跟你之间到底阻碍最大的那块石头是什么？那所以我的意思说，一定先来自己的灵性哈，因为你要为他祷告，那个是长期的一种摆上来的。所以为什么你听了我们节目那么久，你也知道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恶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如果你两夫妻都是相同信仰，那么你当中很多的价值观都一致，你的困扰就会少了嘛。但是姊妹不是，那唯有就是说你要去付上的这个十字架，就是需要为你还没有信主的这一半，你要摆上这个。但是当然这么长久下来你没有力量嘛，你会累嘛，对不对？你会没信心嘛？
太疲劳了嘛、
嗯、对呀、啊、所以
以前就是甚至就是命都没有、
嗯、
就是那种就是没命的那种嘛，住院得住几次。
是的，
但是他也不理解。
是的，
所以
嗯，
我就太累了、
嗯、尽力了。对呀、啊、那现在可以做的就希望姊妹哈，不如这样子，先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好好照顾自己其实也是一个见证，对不对？就说您现在如果报了这课程，还有多少需要去上的？我想问这个课程你需要时间多长？
几个月吧。
好，那不如这几个月。好啊、那不如这几个月就慢慢学好。就是说你既然之前你都坚持那么久，你都可以熬过来了，那现在这课程只有几个月，要不这样，就祷告求主给你坚持下去的时候给你开一个路哦。你知道自己学了这个对你找工作也有帮助，对不对？那我们就先从这方面来搞好，坚持做好这一个，不用想太多，一天一小步。我们说当然你对你跟丈夫的那个关系的期望还是有的，但是因为你们长期那么久，很多的东西需要去解清，你不能一下子，但是先把自己照顾好呢，你就来好好去读完，每一天你坚持跟神有一个祷告的这样的，你觉得累没关系，就跟主说我很累了，主帮助我把这个事情做好就行，然后就是一样，一步一步来、
嗯、
一步一步来，嗯，好不好？
嗯，
好啊。
好的，
姊妹啊，我很感恩啊，今天跟你谈到这一点，我也觉得很感恩，是你一直都有自己学习，因为你没有停下来，这个是很好的。有一些人可以懒惰嘛，他什么都不做就行啦，可是你没有哦，所以你要欣赏自己，你现在都有在做，所以多欣赏自己。而且呢，你如果真的为了丈夫祷告你感觉自己没有心力了，你继续的求主帮助你，这个也可以求的，真的，好不好？最重要还是要照顾好自己、
嗯、
因为你照顾好自己呢，你的丈夫都看到的，你才有能力去帮助他。
这一两年还好一点，以前我只要照顾自己、
嗯、
他那样就大发脾气、就是、
那对呀、啊、那我觉得现在你就可以，你的进步就是说你不要看他的反应那么多咯，你先看好自己。我们持续的保持联系好不好？
哦，感谢。我就是有时候时间不是那么方便。
啊，没有，没有。那你就看你方便，你方便再打来，我们都可以持续的跟你谈。
好的，好的，谢谢张燕老师。
好，那你好好照顾自己。我希望你可以读完这课程以后，你再回来跟我们说这见证，好不好？嗯，谢谢你的电话。
感恩。
好，谢谢，再见。
谢谢。
一只蚊子，两只蚊子，哎呀！
少年，你坐在这里打蚊子，要打到什么时候呀？
我也不想啊，但是所有的手机游戏我都通关了，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
自己想，不如一起想。这个暑假，空中辅导逢星期一将会播出《我的暑假回忆录》。四个良友电台的老师与您分享他们难忘的暑期故事。不要躺着拍蚊子了，学学他们动起来，善用暑假吧。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听过的这个是我的暑假回忆录啊，这样的一个广告，就告诉大家，下个星期开始，一年七个星期一呢，我们都将会播放这个新的栏目。这个栏目主要是由嘉言来访问四位良友电台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暑期故事。作为访问者呢，我觉得除了自己都学到东西呢，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的对谈，对于这些老师们都有更深的认识和理解。他们跟大家同行这么久，可能你们对于他们的认识，这些故事都没有听过的，真的不要错过了。我们继续鼓励你们，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直接互动。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都可以呢拨打这个热线与嘉言、还有周师母、还有杨天成老师来互动。千万不要因为放暑假呢就比较懒惰了，所以请大家呢拨打热线，真的要行动了。好的，我们明天还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周师母跟廖医生也会在直播的时间接听大家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的。空中辅导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